学禅修，要想真的明白，必须动手实修。起先我们学，要知道这个修行的方法。要想能够说明白法了吗？还没有，只是认识了、了解了修行的方法而已。就好像我们要去找这个财富，起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必须要有地图，必须要有方向，要有工具，在走路的过程中需要有工具。一旦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待在原地，也就不可能找到那个财宝。那法也是一样的，知道了修行的方法了，就好像我们有了地图，就要去提升自己。曾经这个很自私，就要努力的去减少自己的自私。这个布施一定要会布施，做布施是为了能够减少断自己的自私，有多余的部分，这个太多了，就拿一部分出来分享给别人。有的人喜欢累积所有的一切，所有东西都喜欢累积，衣服很多。有的人说他可以那个半个月可以不重复，不用洗的，那很多。既然多，就需要有很多的衣柜。然后曾经认识一个女居士，她的衣服很多，她需要这个买两栋房子，一栋房子放衣服，另外一栋房子是住人。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就太多了，有好几个房子。就是哪些不是负担，那样是舒服的，你慢慢去看。有一个老婆就够了，这个已经够累的了。或者是有一个丈夫已经够了，要少欲，要知足，各个方面都要少欲知足，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生活就会比较轻松。一个人要想长途跋涉，但是资产太多了，然后带了一大串，哪里也去不了。以前这里也有一个出家人，并没有在批评指责他，他依然在，他的这个接纳已经很高了。他也在这里举他这个例子来给大家听，并没有在指责他。想去行脚，就去这个跟这个想约着一起去行脚，然后就去问高僧大德说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他说了一个词，就是带这个东西行具，然后有这个三衣，有这个钵之类的。然后这个有过滤水的东西准备齐了。对于出家人真正必须的其实是八种，有这个布片，有这个针，这样的话万一衣服袈裟破了可以补，这个是必须用的东西。问说要去出去行脚必须要有哪些，哦，是有八样东西，但是他不相信。然后这个带了一大堆的东西，又是这个电手电筒，有电池了，之后还带了那个备用的电池，这也多那也多。然后因为害怕自己很辛苦，就走着很重嘛，尤其是要爬山的时候就很沉重，就不停地扔，最后就只剩下八种物品，就去到山上。高僧大德然后已经翻过山了， 但是他是城市里面的人，然后这个爬着爬着就最后摔伤了。然后他的那个师傅已经这个跨过去了，然后找人来找，说他是不是掉了山摔下来了。那他就不去了，太难了。为什么会很难？因为背的东西太多了，这个爬山爬不了，因为只是背着东西就已经很累了。这个举的设法的这个例子给大家听，要想长途跋涉那背很多东西那也不行了，背的东西太多了。要去长途跋涉去找法，结果这带了一大堆的这个东西，那也走不动，那个就是会拖我们的后腿。因此我们要有那些所必须的东西就够了，至于那些储蓄存储之类的东西，那是必须要做的，那居士是必须做的，而不是说少欲知足了之后有钱全部都把它花完，那个不是，那个是属于疏忽大意的人。作为居士必须要懂得做规划，没有谁来养我们，那别说出家人呢，那还大概还能行呢。那有些天有吃的，有些天没有吃的，那个大概活得下去，但是居士不行，必须要对未来做一些规划，但是并不至于说是拼命的这个去存储。比如说有的人有好几个房子，想着说这是自己的资产，那个房子那个实际上它是在这个一会儿这里坏了一会儿那里坏了，有很多的房子反而这是一个无底洞，很难照顾的。因此什么东西并不是必须的，只是去看那些需要那些必须的，对未来做一些规划，做一些储蓄，做一些适当的规划，只是知道这个就够了，大概能不会至于干扰别人，而是能够自己活下去就可以了，而不是说什么都不执着，然后一直要靠别人，那个就不对了，那个等于是在拖累别人的进步跟提升。因此什么东西如果是这个负担跟包袱，要能够放下一部分，这样的话能够放下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轻松一点。这个多余的部分那就分享给那些极度匮乏的人，那个等于就是拿出来，这样会让自己轻松一点。要慢慢的去训练，去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我们并不是必须要有什么东西都要超越别人，大概在当下有用的，然后对未来做一些适当的规划就够了。有的人这个无论多有钱他都不知道这个刹车，一辈子都是为了赚钱，去没有时间花钱。这个真正在大量花钱的时候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用什么？这个花给医生，医生全拿走了，最后医生全拿走了。一旦我们懂得这个把自己的生活维持的差不多了，那些我们心里面的负担也会大量的减少了，或者是我们诚实，对我们的配偶诚实忠诚，那也可以减少散乱，减少很多的负担。已经有了这个配偶了，还要找二来三来，这个很麻烦，生命中生活充满了这个一团糟。所以佛陀才会教导我们一定要知足，要对自己的配偶要知足，有了之后就够了，不需要有好几个人，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比较轻松，不需要这个去讨好好几个人，这个照顾自己的家庭，大家就会很快乐，比较和谐。如果我们修行或者是在外面，在社会上面，如果我们很好，但是一旦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家里面很燥热，那就不对了。以前认识一个女性，她是属于这个社会慈善家，来帮助那些那个年轻人，然后给青年做这个咨询，或者是小孩子家里面有这个问题的，然后帮忙帮得很好，能力很强。
但是他压力很大，因为他每一天听到的是很多的问题，然后回到家的压力很大，然后见到这个孩子骂孩子，见到老公骂老公，最后这自己的老公孩子全部都离家出走。这样这个别地方很舒服，别地方看起来很好，外面看起来很好，但是内里面呢就是很燥热，这个也并不是好的这种方式。在我们自己家里面也要训练自己，要邀请我们家里面的人一起来修行，家里面就会比较清凉，外面热没有关系，到了时间我们回到自己的家，我们依然有清凉的地方可以待，我们依然还可以活得下去。就好像动物一样的，去到外面必须要去战斗，要让自己逃生回来，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窝里面很轻松，然后明天呢继续战斗，必须要有地方可以让我们躲避，可以待得比较宁静比较舒服。如果回到家里面也是很烦心的事情，就没有地方可以走了，外面有热，家里面也很热，那生命就太困难了。因此一定要努力的，自己要有戒要有法，然后邀请家里面的人也要有戒而有法，这样家里面才会比较清凉。一旦我们家里面比较清凉了，我们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了，因为在家里面就很舒服了。这些这个是求天神们来帮忙不可能的，必须要自己去动手去做，先训练自己，让自己的心清凉。一旦自己的心清凉了，我们周围的人，家里面人就会慢慢的清凉下来，这样的话整个家里面都很清凉，就会很快乐幸福。龙婆也是那么训练的，在居士的时候家里面也很清凉，去到工作的地方别人会看到自己的清凉，他们就会开始问了，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快乐，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幸福呢？说因为我修行，他就会有兴趣了，对修行有兴趣，看到没，不需要邀请这个谁来修行的，我们自己有快乐清凉给别人看，他就会自然想修行了。这个龙婆工作一直到今天，刚开始的点其实就从那些小的点地方开始做起的，也就是训练自己，让自己清凉，自己的周围的人也清凉，这个一起同事也开始清凉起来，这个清凉就会慢慢扩散。起先就会教，教的很小的范围，就是那样，没有想到大面积的去教。在这个39年以前，龙婆普尊者命令说啊，你啊要去弘法，因为接下来像你这样跟起的人很多，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法，他们就会损失利益。高僧大德下了指令，那就只能这么去做。最开始那是很隐秘的来做这个，然后用的是笔名做个投稿，然后不求这个稿费，因为他们稿费都是标明的，告诉了说不给他地址，不收这个，让他帮忙把这个钱拿去做功德，去哪个地方做功德都可以。起先是那么在弘法的，接下来呢就在网络上面写，写来写去，然后就认识的人就比较多了。今天这个也有看到，他是那个时候龙坡的像那经理人一样的安排一个群一个群的人，那慢慢在扩散，好，慢慢扩散。起先的时候来的人就那些喜欢上网的人，那些看法见解很多的，修行这个没有几个人，大部分都是散乱，最后也走不下去了。后面呢这个比以前的人更加认真一些，后面来的人有兴趣很认真。现在呢这个听龙婆的法的应该是占10万人了，这个清凉的气息也开始往往扩散。一旦每个人清凉了，自己那个家里面也开始清凉了，就会慢慢的这个往外扩散， 并没有想出名，想这样想那样，只是这个尽佛教徒的一份职责。佛陀命令了，开示说要自助这个助人，以这个不疏忽大意的情况下去这个自助，那提升自己去提升别人，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帮助别人，那个是职责，那是佛陀委托的职责。出家人每一位都有这个职责，把自己训练好了之后就去训练别人。高僧大德像龙婆曼尊者、阿姜曼尊者，他训练自己，然后呢就去教，然后这样传承下来。龙婆跟高僧大德学，大部分的高僧大德都是属于阿姜曼尊者的弟子，但是方法来讲解的方法跟以前的不一样。这个介绍龙婆所分享的这个方法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可以听得懂的方法，如果用高僧大德的方法，他们就是用的是禅定引领智慧。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禅定引领智慧的人，因为禅定很短，禅定如果短的话，修行适合禅定比较短，然后有很多看法见解的人的这个真正的方法是适合关系的是心。龙伯顿长老曾经说，接下来关心啊就会在城市里面非常的这个流行。那时候觉得说，哎呀你这个预言根本不值得相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属于这个城市化了，包括农村其实也是属于城市化了。像这个农村那现在已经也变成了这个商业化了，已经并不是那个平常的这种农业了，什么东西都变了，社会也变了，经济也变了，政治呢也变了，这个就会是进步了退步，进步了退步，宁静了之后又开始动荡，然后这是自然的。这个时代的人呢看法见解太多了，看法见解比较多的人心从来没有宁静过的。那去这个我们真的可以修得到的这个业主，并不是一开始去训练禅定让心静止不动。以前高僧大德教导要念佛陀，那念几年了，就一直在修，不做别的，不回坐着去思考说为什么要念佛陀呢？他教导念佛陀就真的去佛陀，那这个是，但是如果心不愿意宁静，然后就去各种概念去折磨他，那为这个怕鬼那就去坟场里面去，然后谁害怕老虎就去到这个山洞里面，去到山上，怕哪里就去哪里去修行。死掉的也很多，并不是因为老虎那些东西死掉，而是因为那个出血热死掉的。一般碰到蛇跟这个大象没有什么事的，因为心宁静，一旦心宁静，那些动物也知道说我们不怕它，动物它有一个本能，如果谁脆弱他就会吃掉，如果谁比较健康比较强大他也不想玩了，因此他的心很强大，他就可以活下来。比如像龙婆俏长老，看他的传记，曾经龙婆琴见过他，顶礼过他，他真的很神奇，他的神通啊这个非常的快。曾经去顶礼他，有一次去顶礼他就在曼谷，很多人围着他，人很多，这既有出家人有居士，特别的人多，那自己去了之后根本到不他身边，看到有一个奸细看着他，背靠着后背看着他，然后因为上不去就在下面，然后就跟他合掌，然后他是本来是背对着的，然后去对他合掌，说请允许我这个顶礼阿罗汉，请允许我顶礼阿罗汉，说的自己心里面，在自己心里面说，他回过头来再点了一次头，然后再回过头去说，他真的很快啊，他真很快。这位他修行的时候这个获得突破，他是见到了这个老虎， 他是一个喜欢夜里面这个行脚的一个出家师傅，他喜欢半夜，半夜呢这个动物就会出来找吃的，所以他就拿着那个一个提的一个灯，提的那个灯里面是点的是蜡烛，他在森林里面走，遇到了老虎，起先他害怕受到惊吓，一旦害怕心因曾经训练得很好，念佛陀佛陀，心马上集中下来了，身体也消失，老虎也消失了，这个森林也消失了，全什么的也没有了，心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亮堂了，这个天亮了，他想到那个老虎的恩德啊，那个老虎导致让自己骨头的突破，去到处去找那个老虎，又要感谢他，但是找不到了。那以前的时代，他们就是那么去战斗过来的。我们的这个时代呢，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这个森林也变成了那些这个那个类似于这个是已经开始变成放帐篷了，然后弹吉他，没有地方宁静了。因此，我们要让自己的家里宁静。然后去修行，使和我们大家的禅修的业处就是观自己的心，要想观自己的心，那也要有基本的条件，要少欲，这个不要太贪了，这个如果饥饿不知道饱，那就会很累，心不宁静，这个知足要满足于这个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全力以赴的工作，我们获得这个满意了，有衣服两三套衣服也基本能够用了，那只有这个就够了，只有这样就够了，比如像龙坡工作的时候，龙坡的衣服只有两三套就够了，并不是必须要有多复杂的，到了过年就买个一两套衣服就很轻松啊。这个要少欲知足，然后要追求宁静，追求极静，这个极静这个很难翻译，有这个身极静，那个心极静，还有这个烦恼极静，这个身极静其实就是不攀缘，如果依然喜欢攀缘，包括这个去寺庙里面做功德之类的东西，一会儿去这个寺庙，一会儿去那个寺庙，那个不会有突破的，因此一定要懂得，要懂得偶尔让身极静，要懂得去让自己从群体里面安静下来，这条路是属于一个人上的路，这个称之为唯一路，也就是这一条只能一次上的路，只能够走一次的路，一旦走过去了就不可能重新回来了，这个可以有好几种翻译，这个是首席的路，或者是这个佛陀的路，或者是称之为唯一路的翻译，还有呢，我们就必须要懂得追求宁静，这个一整天动荡不安，那个不会有突破的，然后邀请去这个地方去共生，那个地方去共生，即便是给一百座寺庙去做布施，也不会得到什么，那是布施，布施那心里面舒服有快乐，想得到法，那就戒定慧必须圆满，这个布施呢仅仅只是把这个基本的懂得去小欲知足，只把基础条件做好，但是如果这个布施了之后攀缘，那就不行了，这个心极静，这个是属于每一天要去安排时间做固定式练习，让心它从烦恼习气里面能够宁静下来，从那些外人的干扰里面宁静下来，这样就可以慢慢的去开发智慧，这样就可以得到从烦恼习气里面宁静下来，泰文称为这个极静，这个极静这个很难翻，这个极静它这个翻译不出来，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翻译不出来了，因为他不知道那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安静过宁静过，他说的很难，这个说起来很难，总而言之其实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别一直是跟外在这个攀缘，那之后呢还有什么，这个这个少欲知足，然后追求宁静，这个不攀缘，然后意念精进，
นักปฏิบัตินะ
修行人啊
我
们检测自己我们这个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修行人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起床的时候我们起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要怎么修行今天我要怎么修行好呢龙婆是这样子的龙婆是那样的从居士的时候就是那样子的一起床就开始哎，今天我要怎么修行实际上那个在找路但是这个心啊因为想脱离轮回他就会想怎么修行好啊那个已经有的不善可以断然后没有的善可以有已经有的可以进一步提升每一天都会想因为心啊在不停的在这个提醒提起这个心境有五分钟有十分钟也会去修行上公交车这个也修行坐公交车也修行早期那个时候是公务员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就是站公交车就是很平常的这个百姓坐站着等公交车也在修行这个西佛呼陀不停的在练习等着了之后心会动荡不安车不来就会看到自己的烦躁的生住灭能够上到公交车高兴知道高兴能够上到了之后高兴很快这个就是挤来挤去的又开始烦了不舒服了又不舒服了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地方坐呢一旦有地方坐了哎，出家人又上来了还觉得说这个出家人真的是快乐的魔王这个出家以后就再也不敢上公交车了害怕恶业现前那现在他们已经不起身让这个出家人的座位了对吗现在看到居士们那个都坐着那个修行啊一直都可以修行去到哪个地方都能修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修行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这个安排会议自己准备所有的都准备好了等这个会议的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个睁开眼睛修行等的会睁开修行如果闭上眼睛修行别人就会自己发疯因为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发疯的这个社会如果我们不跟着别人一起发疯别人就会认为我们是发疯的世间的人是发疯的一直迷失的我们坐着闭上眼睛修行他们就会总结说我们是一发疯的必须要懂得跟他们不跟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就跟他们打成一片如果我们跟环境去对抗的话不会快乐宁静的怎么样都要至少要回答问题说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那么做龙婆用的方式就是跟他们这个一样的跟一般的人是一样的因为修行是属于心方面的事情谁知道呢我们只是自己知道比如白天高僧大德教导这个出家人吃完饭了之后讲是不要去疗房现在要去进行不然就睡着了龙婆早上吃完早饭吃完饭了之后不会去睡觉的因为工作很多但是中午的是有时间剩的那要去进行那就很奇怪了龙婆用的方法就是从工作的地方去到附近的寺庙一边是这个就是这两个寺庙因为一旦去了之后就很快就回来了走过去呢其实就是进行是带着觉知再去走走过去走过来一直在觉知自己不停的觉知如果心散乱特别散乱就看身体走心是观者如果心有力量了就看到心可以看到心工作了他想这个东西快乐看到这个了满意看到这个了不满意听到这个声音有满意听到这样的声音不满意这个就是修行别人就问说你中午吃完饭了之后每一天都不见去哪里了、哦、说去这个寺庙去做什么、哦、去礼佛那真的礼佛了这个就在这个禅堂门口这个合掌一旦去合完掌就回来了别人就说哦这个人喜欢礼佛这个还大概能接受得了如果说这个人喜欢修行那就是疯子了这个就是跟他们这个、这个所以龙婆才会教大家说修行啊我们不跟周围的环境合离聚群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能修行 我们就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身心。这个实时的一起精进，一整天都用功，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修行。那之外呢，然后就有戒，必须持戒。如果戒不好，这个要想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的这个概率就会很难了。仅仅只是修禅定，如果没有戒，时间不久禅定就会退失。问说那个没有戒的人可以修定吗？可以，但是禅定就会很容易偏到这个邪定，而且不长不持久，能进步也会退步。比如说提婆达多，他可不普通，提婆达多他的福报波罗蜜非常高，接下来他就会证悟成独觉佛，因此他并不一般，仅仅只是说他是一个妒忌心很强的人。这个妒忌啊是非常重要的，导致他这个跟悉达多太子那个一直是结仇的。原来他的心是很有神通的，禅定很好，能够这个视线神通，但是随着造越多越多恶业，禅定退失了。为什么会退失呢？因为想到，一旦想到自己的心有的全是燥热，禅定那怎么可能维持呢？禅定不可能在心很脏的地方，那个好的禅定会退失，退失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剩余了。因此戒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想继续修行，那个所有必备的少欲知足，然后追求宁静，然后不攀缘，时时提起精进，这个是基础，我们必须训练自己的基础的部分。接下来就是训练新的部分了，训练要有戒。训练有戒的方法，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要读得懂自己的心。那个能够破戒的人是因为烦恼习气控制心，如果烦恼习气没有控制心，不可能破戒的。比如嗔心升起了，对吗？然后就会去打别人，去骂别人，去偷盗别人的资产，去焚烧这个城市，有时候会去抢他的这个爱人，是因为恨他，并没有喜欢他的女儿特别的这个丑，但是因为想让他的父亲心痛，所以去骗他的女儿，或者生气了然后就去骂他，这个戒坏掉了。因为嗔心控制了，或者贪心控制了，戒也会坏掉。贪心控制，比如去这个杀他夺他的资产，这个一次破了两条戒，去跟他的这个老婆子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去骗他，都是源自于贪的这个结果，或者源自于吃的结果，不知道是非对错，那个所有的戒都可能会破。因此每一条戒，如果我们有烦恼习气，每一样贪也会导致让我们破所有的戒，嗔心也导致我们破所有的戒，吃也会导致我们破所有的戒。如果我们有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心有贪知道，心有嗔我们知道，我们心迷失了我们也知道，不停地去知道贪嗔痴，它就控制不了心。一旦它控制不了心，那就没有那个力量驱动让我们去破戒，就没有什么东西在背后驱动让我们去破戒，因为没有烦恼习气在我们的念头背后，我们的语言就会好，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会很好。因此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戒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然后散乱它萎靡不振，去及时的知道它，以中立的心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或者是有贪往贪方面在想，一整天都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这些所有的五盖呀，他们就会这个平复下来。五盖这个有五个部分，有欲贪的五盖，嗔的五盖，散乱的五盖，调举的五盖，对三宝有疑的这个盖，还有这个昏沉瞌睡盖，就是这些导致禅定会退失。如果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五盖它待不住，这个五盖是属于中间阶段的烦恼习气。一旦我们有决心在烦恼习气升不起，心会自动自发的有禅定。 这个龙婆说并不是这个浑水摸鱼，其实在经典里面也有记载，而且自己实践过了。起先训练的时候龙婆修禅定，修禅定是这个充分的去训练禅定的，因为跟以前的旧的高僧大德学的。接下来到了开发智慧的阶段，见到龙普顿长老，他教导观自己的心，然后龙婆就会发现观心啊，也会既获得禅定获得智慧。在观心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所有的五盖，所有的这个烦恼习气升起，这个五盖就会灭掉。一旦五盖灭掉，禅定会自行升起。比如如果我们这个阿姜给尊者喜欢教迷知道迷知道，这些也其实在这一个板块，迷失的心是有散乱的心，这个绝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一旦心散乱跑掉了，一旦我们有决心知道说现在这个散乱升起了，散乱就会灭掉，在散乱灭掉的一瞬间宁静就会出现。它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只要这一开灯黑暗就消失了，我们不需要追赶黑暗，不需要跟黑暗去抗争，我们让光明出现，黑暗就会自然消失。这个心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跑掉的时候那是水痴，它是黑暗，那个心这个黑暗，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痴灭掉，心就会亮堂起来，就会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因此修禅定有好几种方式，而不说只能够修安般念，必须这么做必须那么做。按照那个说错了吗？这个没有错，但只是现实时代的人很难。有这个第二部经，那个佛陀教帕阿恰苏都，帕阿恰苏都是这个国王，这个他就跟我们一样的是想很多，一整天都是很头痛的事情。佛陀并没有教导阿恰苏都让他去观呼吸之类的，并没有教，教他让他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就会宁静，禅定就会升起。因为散乱，所有的散乱它是属于烦恼习气，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它，烦恼习气灭掉，禅定就会立马升起。因此要想训练升起禅定有好几种方式，而不是只有这个固定形式，包括观察自己的心同样也可以获得禅定。有时候我们去观自己的心，这个有时候有的人就会感觉观着观着会看到这个生灭生灭，无缘故之间会静止，然后快乐就会冒起来，有快乐在心里面自行冒起，那个时候心啊翻转成宁静了，然后禅定升起了，有快乐，很柔软，那种快乐是柔软，那个比入初禅的这个禅定更加柔软，心更加柔软。这个初禅二禅这个那个实际上是，但是呢我们在观着观着快乐自己冒出来，那个是很柔软的。一旦心休息的差不多了，然后就继续开发智慧，它不会一直静止不动的，它很快又会动荡变化，升起苦乐好坏，然后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去看见。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戒，透过有觉性，这样我们就会有定，有觉性了之后我们就会有禅定，然后我们有觉性，然后读自己的身，读自己的心，使我们心安住，有禅定的觉心觉知身体，我们并没有刻意要觉知，它会自行觉知，觉心觉知身体，智慧升起，看到了这个身体不是我，看到身体的三反应，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一堆苦，这个身体比较明显的是苦的反应，这个和无我不是我。有时候心安住的觉心觉知这个心的工作，心送到眼耳鼻舌身意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升起了感觉，在心里面升起了感觉，升起了苦乐，升起了好，升起坏，然后有觉心及时的知道，就会看到苦乐好坏啊是无常的，不是我，他自己来自己走，无法命令无法控制，或者是心本身他是跑到眼耳鼻舌身还是意，命令不了，选择不了，控制不了， 它不长久，去到眼根看画面，一瞬间很快就变了，一会儿抱到耳鼻舌，这个是在视线无常。或者是他时苦时乐时好时坏，这个在视线无常，就看到他自己快乐自己苦自己好自己坏，我们命令不了，那个是看到无我。或者是我们看到心跑到眼耳鼻舌身意，选择不了控制不了，那个是看到无我。因此观心啊，这个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就会看到两个大的部分，首先是看到在心里面升起的感觉也有可能，或者是看心在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行为举止也有可能。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就会看到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的，快乐也是无常的，这个苦也是无常的，好坏的心也是无常的，跑到眼根也是无常的，心也是无常的，跑耳根的心也是无常的，有的只是无常，有的也只是无我，无法控制无法命令，这些就是仰赖于有觉性，然后就会升起智慧，有只是意味着有觉性，不会升起智慧，有觉性去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这样心就会升起禅定，就会安住独立凸显了，这个时候觉性觉知什么，智慧才会升起。因此升起智慧的这个条件是禅定，所以正定啊是升起智慧的境界，正定其实就是带着觉性的禅定，邪定没有觉性的，只是很愚蠢的宁静，或者是不停的散乱，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没有看到当下，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看到鬼看到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身心，那个是属于往外松的禅定是不行的。因此最重要的点在于，你看到没有，我们要训练要提升的时候，就有戒禅定智慧，戒定慧要想有，除非有觉性。因此训练觉性啊，所以才会说试炼处是唯一的一条路，为了纯净污染解脱自在的路，是这样子的。那样那于有觉性就会升起戒定慧，一旦戒定慧圆满了，圣道就会升起。在总共是十条，有少欲知足，追求宁静，然后不攀缘，然后时时提起精进，有戒有定有慧，接下来第九个就是解脱，就会升起圣道圣果，然后一旦升起圣道圣果了之后，就会来到最后一个第十个，那个称之为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并不是看这个看到那个，那个是散乱，解脱之见那个其实就是心啊，回过头来回顾说在升起圣道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发生了，这个圣道清除烦恼习气，威胁的烦恼习气，也就是十个劫缚中已经切断几个了，还剩下几个已经清除几个了。如果是升起最后的圣道，升起阿罗汉道，在逆流再回顾过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习气，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残留了，就会回顾来总结所有的这个，这个等于是最后在检测自己的心，然后还有烦恼习气有没有长存，然后自者自知，不需要让别人来给自己检测，这个不能够轻易的相信的，我们必须要看自己。这个十条法今天教了最开始的五个，那个就是能够把生活把它调整到适合去提升自己戒定慧的阶段，这个戒定慧要想能够升起，是透过去提升这个觉性，这个提升觉性的方法其实就是四念处，我们就获得戒定慧，一旦戒定慧圆满了，然后就会升起道果，就会解脱，然后解脱的自见就会紧随二字，那个是正品。这个十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首先要做到五条，别轻易投降，然后呢有觉性去呵护心，然后我们的戒就会好，我们的禅定就会好，我们的智慧就会升起，有觉性去呵护心。因此如果问说这个修行要选择做什么呢，要选择一个可以吗，只选择做一个可以吗，可以，有觉性去呵护心， 这个就是这一条法，这个可以跨越生死，这个说那么多法，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根基秉性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要把它总结，把所有的法真正实修，把它总结起来，就是有觉心去呵护心。呵护心并不是真的去呵护，觉性会自行执行来呵护自己的心。我们并没有在呵护，我们去如实观自己的心，但是我们常常的去观，常常的去知道，觉性呢有及时的知道说这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的。尤其我们常常的去训练，觉性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灵敏。这个时候这个界定会它会就自行升起。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觉性，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所有的不善无法升起，在那个时候善法已经升起了。在有觉性的时候，那个善法就会进一步的提升成戒定慧，最后呢就会碰到的解脱，然后已经超越了这个善了，已经超过了世间的善，已经来到出世间的善了。仰赖于修习四念处，有觉性，建议就是有觉性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是最快的了。有觉性观身可以吗？可以。但是观身是为了什么？是有一天可以看到心。如果能够直接进到心，那就直接去观，别浪费时间了。今天讲法从起点讲到终点了，这个取决于我们要不要去实修。会少欲吗？还是说依然还很多的欲望？有这一代的手机了，依然不满意，还要买另外一代的手机，就刚刚出来的，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拿来充电，很快就发热又爆炸了，浪费时间。为什么我们用了很多了吗？别只是手机去看嘛，只是手机我们都用做什么？用来赚钱，做来做生意，这个买好一点的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普通的百姓呢，那个是打进打出，那个去看脸书看 LINE， 把它做成闹钟，不需要买很贵的也行，不需要跟上每一个时代，这个要懂得少欲知足，知足也就只是有这个还能用得上，那不需要买新的浪费钱，那个是属于知足。然后呢一整天别只是一直在跟外面攀援，要给自己内心找到宁静，不去攀援，然后不停的要想到修行，每一天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很短暂，那个今天不修行那什么时候修行呢？等到老了就没有精力修行了，然后就提醒自己，然后有觉性去不停的读自己的心，很简单的，说了很简单。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今天讲的容易，龙婆调整自己了。如果以前一直指责他，这个阿姜给尊者也坐着，但是也会看那个看到自己的这个缺点。你喜欢指责别人，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样品。这个是开玩笑，开玩笑，懂得开玩笑吗？好了。下面来做禅修报告。一号是透过念诵，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看到烦恼习气是散乱、贪和嗔，请求这个龙婆开示需要调整的地方。你有看到吗？你并没有只是一味的如心本来慢慢去关心，你还把心装修的镜子呆滞，你感觉得到吗？必须要能够通过这一点，要去及时的知道说这个是属于造作，你让心一整天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造作。但是只是说这是好的方面的造作，这个好的方面的造作往往都是属于这个修苦行的极端，那个坏的造作的极端往往就是属于太松的这个极端。如果你修行了之后心是呆滞的，这个是在造作好，就会是属于这个修苦行的极端，在打压自己。一定要及时的知道，只是这样也不要，要去及时的知道说这个是属于造作，造作是属于很大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新的造作了，涅槃也就是这个造作止息的状态， 涅槃是这个欲望止息的状态，这个称之为无欲。一旦欲望止息了，这个造作就会止息，那就会是无为，这个心就会抵达涅槃，然后就会升起这个道果。这个一定要及时的知道，修行人啊是属于那些造作好的人，要及时的知道造作好，那也是在造作，什么时候造作什么时候苦，但是是属于好人士的苦。心一整天这么呆滞不苦吗？那也苦啊。好，二号，一号这么总结，一号修行进步了，不错，运分离，你的缺点只剩下一个，也就是剩下一个镜子的部分，至于其他的部分已经可以了，进步很大了。好，二号，
ในรูปแบบนั่งสมาธิดูลมหายใจ
固定形式是打坐观呼吸，日常生活中观心跑来知道，在打坐的过程之中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升起了想要好心，没有中立，看到说心有嗔心非常苦，在升起想要的时候看到心是苦，所以才会想灭掉苦，知道说依然还做不到，但至少能够修正念和正定了。请求龙婆开示，苦并不是为了要去灭掉的，苦是为了要去知道的。至于说真正要灭掉的是这个极地，也就是欲望，想好想离苦想证悟道果，要及时的知道，要去消灭它，去及时的知道它们。至于苦呢，要去知道，别去排斥它，苦要知道，极地要断。对，这现在是对的，这里错了。这里对了，看到没？它只有一点点差别。什么时候有决心知道，那就不错。什么时候迷失在造作里面，无论是造作的多好，那也是迷失。现在迷失去想了，你感觉到了吗？不需要找，不需要这个迷失去找，去呼吸，不需要那么带领心带节奏。你看到了吗？一旦带节奏，痴就会掺杂进来了，就会昏沉了，迷迷糊糊的。要用正常的心，然后去修禅定。对，就是这么用功。二号在禅定这一块很精通，不错的。但是呢，你的弱点就是一旦入定了之后，决心稍微弱了一点点，痴就会掺杂进来，在你退出来之后就会有一点犯迷惑，就有一点点晕晕的。一旦你退出来了，就会卡在这个连招里面，然后因为你入的那个定啊，依然是有痴会掺杂进来的，要有觉性。这个强调的是觉性，而不是强调宁静。三号，这个跑到哪里去了？哦，在下面。好，三号，在日常生活中有觉性觉知身体，看到身体不是我，固定形式是观身心工作，看到身心是苦，看到心努力的要中立，努力的放，但是依然执着，看到所有的一切生灭，看到这个里面有个东西掺杂进来，但是不注意它。问的修对了吗？对的。但是呢，要去正常的去观，那个放下那是智慧的事情，你要去观身心的事实，直到心看到实相，愿意接受实相，他会自己放，不需要努力的去放什么，只需要好好的持戒就可以了。现在心迷失了，要回到身体上，回来觉知身体，别让心迷失到外面去。呼吸加重一点，深呼吸，深呼吸，对，要让心回到自己身上。 而不是说不准他跑，
要
回到跟自己在一起。然后那之后呢，他是苦乐好坏你要去知道，什么时候关不了心，那就关身体，身体正在坐着，看到身体正在呼吸，现在心跳进去看了，心跳进去看身体同样也不行，仅仅只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仅仅只是感觉到身体的这个动，仅仅只是感觉到心的存在，仅仅只是感觉到心的运动变化，仅仅是感觉，并没有去打压，并没有去紧盯什么。二号非常棒，二号这个禅定很好，不错的。二号三号现在迷失了，心跑掉了，笑一笑，修行的这么苦闷就不好了。对，好的心在这里，哦，现在又不好了。这个是在这个一瞬间很好，有一瞬间很好，不需要让它好。我们并没有要训练为了要好，要快乐，要宁静。好，快乐，宁静，那是随赠品。我们训练要有觉性，去观身观心，去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那些其他好的东西会自己来的。三号也去继续用功，然后慢慢去体会，去不停地读自己的心，去继续用功，不错的。前面的三个人每个人都不错，三号也进步很大了，运也能够分离了。四号修定是透过这个安般念，依然散乱和昏沉，在日常生活中去觉知身体，或者是觉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有时候会看到从身体里面分离出来，这个嗔心重很容易烦躁，有时候天临着于宁静，这个没有心思去做生意了，请求开示。修行啊，它并不会让我们赚钱很懒惰，如果懒惰那是烦恼习气，有职责要赚钱那就好好去做，好好去做，但是呢这个工作时间完了之后去修行，或者是有一些零碎的时间呢就去修行，去用功。如果修行了之后这个工作也不想做了，这个想在寺庙来让出家人养，那就不对了，出家人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呢，现在那你怎么能让出家人养呢？要觉知，也就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好的，活到社会里面就会看到苦，有的只是苦啊，一旦活在世间里看到了苦，接下来积极的知道自己的心不喜欢，想这个逃离，要知道说不喜欢，知道说想逃，就是你的嗔心很重，都是源自于这个，因为讨厌这个，不喜欢这个，嗔心升起很绵密，要及时的知道心不中意，心不喜欢，及时的知道，要忍耐。这个修行呢，别逃离世间，怎么能逃离世间呢？您逃到哪里去？逃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也是世间。来寺庙，寺庙也是世间，也不会比外面的世界更简单。五号，五号也不错，修行这块很自律。五号，固定型的用功是透过培养觉性去观呼吸，然后去观心的造作，然后如果走神，心有对境界有满意不满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知道，心就会觉知觉醒喜悦，能够分离运。日常生活中修很短的时间的固定形式，然后开始去训练看到心的生灭。请求开示。不需要开示了，去继续用功，修得很好，修得很好，继续用功。六号，稍等，现在在紧盯五号， 现在不好了
ครับแน่นเลย
在打压这很憋闷了感觉到了吗
มันอึดอัดขึ้นมาได
้会憋闷了
ถ้าภาวนา
如果修行正确的话真的有正确禅定的心是轻松柔软灵敏如果是僵硬的那就不对了那太打压自己了太刻意了只是感觉只是感觉身只是感觉心现在是故意让心柔软灵敏不要故意不要故意让心呆滞不要故意让心柔软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很诚实的老实的去知道六号
มีอุเบกขาต่อสภาวะต่างๆมากขึ้น
对所有的境界更加中立了有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日常生活中看到心的跑掉看到感觉从胸口里面冒起来固定时用功是跟呼吸在一起一旦宁静了就会来观面部的那个感觉
ไม่ทราบ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ไตรลักษณ์หรือไม่ครับ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观三反应呢如果能观心就去直接观心什么时候观心观不了看到面部的那些发紧的那些感觉就去观就只是感觉这个技术在如果能观心就观心观心观不了就观身的这个原则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每一个点里面有不停的点都有变化观身也好就不会散乱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一旦有力量了之后就来到心烦恼习气并不在身体上面烦恼习气在心里善在心里面道果在心里面但是哪个时段观心观不了就观身这个就对了七号看到心害怕的这个状态如果什么东西都不执着那怎么待得下去呢心很容易烦躁打坐往往会散乱成画面对于修行有疑问想进步感觉到对烦恼习气都很累世间没有什么仅仅只是烦恼习气在流来流去的不知道说这种厌离是真的还是嗔心嗔心还并没有真的看见必须继续用功感觉到了吗如果是厌倦是放下是把事情放下如果是嗔心呢就会把这个排斥要想得到另外一个就会想得到别的想得到快乐宁静讨厌苦讨厌散乱但是如果真的放下了他放了之后就再也不会抓取什么东西起来慢慢的去训练心依然散乱感觉到了吗心啊这个一直在散乱散乱要让心跟临时的家在一起要有给心找一个临时的家然后心跑掉了知道心跑掉了知道别着急别心急七号心急太着急去开发智慧了要提升自己的心让它安住比现在更加强大一点这样再去用功比如像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没有回家你感觉到了吗心去到外面了如果心在外面开发智慧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那就去变成思维分析了 那呼吸呼吸然后知道说心在外面就只是呼吸不要拉心不要改变心就在外面然后就自己呼自己的心你感觉到了吗开始这个进来了因此修行业处然后心去到外面知道心在外面不拉他进来 常常的用功，
สมาธิมันจะแข็งแรง
这样禅定就会比较强大。
ฝึกงานใช้ได้นะ
你的训练不错，
พัฒนา
但是呢，要提升这个禅定，让它比现在更加的强大一点，这样你开发智慧就会比较熟练。
เบอร์แปด
八号，
เบอร์แปด，สวดมนต์เช้าเย็น，
早晚念经，
วันละสามถึงส
ี่ครั้ง，打坐，一天打坐三到四次。看到自己的变化，看到烦恼习气，曾经造的那些业，以为说自己是好人，但是并没有看到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心散乱减少了。有时候，有问题往往就会从龙坡的 YouTube 里面得到答案，不知道说这个禅定足够可以分离运了吗？可以分离了。分离运不难的，比如现在这一刻依然能够分离，看到了吗？身体坐着，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运是能够分离了的。你从禅定里面退出来，退到外面，退给龙婆看一下可以吗？啊，试着退出来看一下。别迷到里面去了，要出来。感觉到了吗？心依然有一点念念不舍，对于里面是有一点这个念念不舍，放不下的。看到了吗？又满意，又进去了，那退出来。如果在那里，那就不太看到苦的，要退出来。进去休息一下下，一旦休息的差不多了，就出来到外面，让他去接触境界，然后去看到新的变化。对，这个休息禅定修到这个程度，比如你刚才那个是浸泡进去被吃控制了。对，这里不错。这个训练禅定要这么去训练，而不要浸泡在里面，就像进到那个储藏柜里面去啊，那个不好。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五号已经非常累了，因为在屏幕面前有点不自然。好了，回家吧。